华创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华创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华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华创食品饮料团队的范思盼。那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近期的这个关于高蛋白产业的一些调研和思考啊。因为最近我们团队也是参加了乳业在线举办的，在银川这个2026年宁夏乳制品产业论坛，而且是去宜昌调研了氨基酵母公司。那主要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高蛋白产业链上最新的观察和思考。那这个汇报呢，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为什么高蛋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产业趋势，第二呢是乳制品深加工国产替代的调研反馈，第三一个是氨基酵母酵母蛋白业务的一个情况的更新。那首先来看呢，我们看这个高蛋白的产业趋势，我们判断高蛋白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热点，而是一个中长期结构性的机会，核心驱动力它来自两端，一端呢是老龄化，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3.1 亿了，而且是在这个持续快速增长的状态。老年人呢是面临的核心的健康问题是肌肉流失和功能衰退，蛋白质摄入不足是重要的诱因。那从消费趋势上来看的话，蛋白质补充正在从过去的一种可选消费慢慢的变成刚需消费，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另外一个的话是这种健康意识提升和运动人群的扩容，那中国现在经常去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亿，但是运动营养食品人均消费量呢仍然是极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这个差距悬殊。更关键的是啊，这个消费场景在逐步的泛化，比如说像从这个健身房向日常的饮食代餐银发营养去渗透，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主动的去增加日常蛋白质的摄入，这个趋势同样是不可逆的。所以其实不仅仅在这个发达国家，然后还有在中国，其实我们上一次在这个上个月在韩国的调研反馈也反馈出了，现在高蛋白的消费趋势在韩国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也是食品饮料企业创新的重点的方向。那在这个需求起来之后呢，供给侧的矛盾就非常的突出了。目前乳清蛋白的这个进口依存度是超过90%的，所以一旦国际供给波动，那国内下游的企业只能被动的去承受一些成本的压力。所以像这种需求扩容加供给受制于人的组合是高蛋白产业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类替代机会的来源。那接下来我们去讲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在宁夏的调研看到的情况。这个国内乳制品深加工的结构的短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深加工的产品占乳制品行业的这个比重仅仅只有 7.3%， 所以这个核心工业乳基料的国产化率是不足 10% 的。那国际上的这个干乳制品占比差不多是 70%， 液态奶占 30%， 国内是正好相反的，我们国内的干乳制品占比只有 30%，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我们每年都要大量的进口乳基料。去年进口乳制品折鲜奶大概有1600多万吨，已经相当于国内产量的 40% 了。但这次去宁夏呀，就是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产业正在加速的转型。宁夏作为全球第四大奶牛的存栏区，正在逐步的从奶源输入地向深加工基地转变。 而且目前政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到2030年，该乳制品占全部加工量的50%。自治区层面呢也出台了这种3年纾困的产业政策，银川市也有专门的深加工高质量的发展方案，去补贴设备和厂房的投资。而且调研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几个非常值得注意关注的信号。第一个啊是奶酪作为深加工第一大赛道，国产替代是正在加速的。国内奶酪产量是从2016年的 15.39 万吨增长到了2025年的接近43万吨，市场规模是接近170亿元。26年的上半年增速是超过 30% 的，但是我们的人均消费量不到200克，全球人均消费量有3公斤，空间是仍然是非常大的。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奶酪扩产能够带来副产品乳清的同步增产，为乳清蛋白这样的基料提供原料支撑。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乳蛋白基料的国产替代确实是有实质性的进展的。目前飞鹤已经实现了乳铁蛋白这样的核心原料100%的自产，伊利呢有很多条的脱盐乳清生产线已经在试投产了。但是由于短期内进口依赖格局是比较难以改变的，所以国内乳清蛋白的产量上半年只有大约6000吨左右。那跟这种年进口量3.6万吨相比，差距非常明显啊。当然，这个是指的是，比如像这个 PWC WPC 80以上的这种高浓度的高质量的这种蛋白质，它是这样的一个体量的级别。然后我们看国内的投产进度梳理下来呢，国内的产能释放普遍要到2027年到2028年了。第三一点啊，是乳脂肪方向的需求旺盛。比如说像稀奶油啊、黄油啊这样的品类，是伴随着茶饮、咖啡、烘焙行业是持续的扩容。赛胜乳业作为国内首家掌握膜分离浓缩蛋白产业化的企业，已经形成了蛋白粉、稀奶油、厚乳奶酪这样的高端产品矩阵，是瑞幸啊、奈雪喜茶这样核心的原料供应商。宁夏当地的新锐企业，比如说源源、众辉，也在加速的布局这种厚乳基底、无水黄油等等这样高附加值的产品。第四个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膜分离技术正在加速改变深加工的路径。因为传统的乳清蛋白是比较依赖奶酪副产品乳清的，但是国内的奶酪产量比较的有限，然后下游的市场呢也还在比较早期培育的状态，所以这个就导致乳清的原料受制于人。但是膜分离技术可以直接从鲜奶里面去提取乳蛋白，不需要经过奶酪的环节，这个就意味着国内企业可以绕过先做奶酪再提蛋白的国际路径，走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国产化路线。那赛上呢，正是凭借这条技术实现了常温稀奶油、浓缩蛋白等产品的国产化突围。第五是宁夏正在形成产业集群效益，像这个吴中金一工业园区它的日加工鲜奶的这个量可以达到6400吨，占全区产量的53%，综合产值可以达到300亿元。而且这个园区是汇集了伊利、夏静等龙头企业，银川这个经济开发区、贺兰德胜工业园区这样的园区呢也在加速布局，加工端和养殖端的这个地理临近，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和损耗。这种养殖加加工再加销售一体化局的这个布局，对深加工产业的长远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包括对比国外国内之所以没有办法对每一吨奶吃干榨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很难在这个产，就是我们的产业集群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薄弱的。比如像国外，即便是这种液态奶，它都已经做了非常标准化的一个处理，不像中国可能液态奶它的蛋白质含量差不多，也没有那么的严格。但是像国外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是严格的，有一个标准的。那在液态奶里面的多余的这些成分就把它分离出来，可以做成大宗的这个乳制品，去进行销售。而且这个乳里面分离出来的这个产品呢，它可能是由不同的公司去进行分拆或者运营的，不像中国，像国内这种由大型乳制品企业垂直一体化的运作分拆，其实是已 种相对来说比较粗放的方式。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宁夏正在形成这种产业集群效应，对我们经营效率的这个提升是非常的有帮助的。但在这个调研之中呢，我们也发现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的标准法规目前还是很不完善的，很多深加工的新产品缺乏对应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所以对这种推广上市会形成一定的制约。其次的话是这个产业链的协同也不太足，因为养殖端和加工端的利益连接机制比较薄弱，养殖端呢承担了大部分周期波动的风险。再次呢是部分企业存在同质化竞争的风险，目前大家都在上这种奶酪啊新奶油的项目，未来呢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供给过剩。因此总的来看啊，乳制品深加工国产替代的逻辑已经比较的通顺了，但节奏上需要做一些区分。目前奶酪是品类最大放量最快的品类，那乳清蛋白呢国产替代还需要2到3年的窗口期，乳脂肪则受益于下游茶饮咖啡的持续增长。像膜分离技术是一个比较关注的变量，它可能正在改变国内乳蛋白深加工的路径依赖。最后的话我们来讲一下氨基酵母。这次调研啊，我们也是重点关注了酵母蛋白的业务，同时也是更新了公司整体经营的情况。整体来看呢，就是这个酵母蛋白是氨气15/5期间最重要的新产品，目前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产能扩张的节奏是比较的清晰的，远期替代的空间也很大。从目前业务进展来看，氨气的酵母蛋白上半年收入增速是超过100%的，全年预计也是能够保持翻倍以上的这个高增长。现有产能呢有1.6万吨纯发酵产能已经在满产运行了，市场供不应求。那公司在宜昌的白杨工业园区和原有的工厂同时去推进了多条产线的这个生产建设和或者是改造，那预计在2027年年底啊有这个接近5万吨的发酵产能。15/5末呢，公司规划酵母蛋白发酵产能的目标是10万吨的级别，远期的收入空间是非常可观的。那从产品的竞争力方面来看，酵母蛋白的这个蛋白的含量可以达到70%到80%，与这种比较高质量的就是高浓度高质量的这种 WPC 7080以上的这个乳清蛋白已经非常接近了，那是国内目前唯一一个可以生产这种高浓度乳酵母蛋白的企业，具备了这种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在定价方面呢，目前国内的售价是显著的低于乳清蛋白目前的市场价格的，因为现在乳清蛋白如果进口的话，可能这种好一点的这个价格都能够达到26万，就是 WPC80的这个价格。那目前公司整体的售价差不多是5万左右，然后国内的售价会更低，所以酵母蛋白的性价比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目前呢，下游的应用已经从这种传统的保健品、运动营养逐步都扩展至到一些这种素食食品啊、高蛋白的肉制品啊、蛋白棒乳制品，还有烘焙这样的食品领域，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应用空间在逐步的扩容，是更能够带来这个经营的稳定性的和这个潜在的这个增长的空间。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公司的定价策略，目前呢这个公司的定价相对偏低，目的是压制竞争对手扩产，维持长期的竞争格局。目前这个售价，氨气的售价是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的，所以是可以有效的阻止新玩家进入。那这种策略其实是和当年的这个 YE 的发展路径是相对类似的，先发优势明显，站稳了规模之后，后期还可以有这个大量的提价的空间。那另外再更新一下，就是对，还有酵母蛋白这个结构的问题啊，酵母蛋白出口占比是接近40%的，主要是销往欧洲这样的高端的市场，因为海外发达国家的接受度会更高，售价也会更高。那上半年呢，海外收入整体的收入啊，虽然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然后包括就是可能这个国际冲突，然后对国际冲突对这个订单也可能有部分的延缓和滞后，但是整体的需求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到今年的7到8月份，公司已经这个海外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的区间，那全年海外增长15%以上，15%到20%的这个目标是不变的。 另外呢，就是公司的成本端也有利好。就是目前啊，就是虽然说糖蜜的价格已经连续下跌了3年了，目前处于低位，但是新炸季由于今年的这个种植面积还在持续的增长，以及就是这个单产，今年夏天甘蔗的这个主产区高温多雨，非常利于单产，所以整个的预计呢，今年这个供给端还能够有增长，整体糖蜜的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甚至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虽然上半年这个能源辅料的价格上涨，而且还有补交社保啊之类的一次性的影响因素，对利润端有一些扰动，但是预计随着这些干扰因素消除之后呢，利润率会存在很明显的改善空间。所以总结一下安琪的这个核心的投资逻辑啊，就是酵母蛋白这一块目前是处于一个从零到一的快速放量期，那公司在技术、产能、成本三个维度都具备非常明显的先发优势。那公司对公司的主业经营来看呢，就是上半年，虽然说海外受到了海外呀、社保啊，然后运费呀，这一系列的扰动啊，包括汇率啊，那从这个3季度开始，我们预计这一次性的扰动都会逐步的减轻，下半年经营加速，确定性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总结来看啊，就这个高蛋白产业升级的核心矛盾是需求扩容，再加供给端受制于人的这个之间的矛盾。我们关注到两类替代机会呢，分别是乳制品深加工的国产替代，以及酵母蛋白等这样的新型替代蛋白的渗透。那前者解决的是卡脖子的问题，后者呢是创造的是第三级的机会。所以从调研来看，乳制品深加工国产替代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产能释放期，但短期进口依赖还是比较高的。那安琪酵母的这个酵母蛋白呢，是处于供不应求的快速放量期，15-5期间的这个产能规划也非常的清晰，也是公司最重要的一个高端的新的就是高端的新品的增长曲线。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的这个调研的汇报。另外，我们也简单的更新一下大众品板块的这个投资建议。因为就是在2季度以来啊，板块的筹码也在加速的出清，底部的信号还是比较的明确的。所以我们呢是建议是这个大众品这边的投资建议呢是底部去布局这种优质的蓝筹，把握边际改善的机会。所以我们有这个4条的这个推荐的思路啊。第一条是中期维度优选这种基本面已经走出冬天，但是股价仍然经历寒冬的这种优质白马，那推荐重点就推荐安琪、海天、农夫、东鹏。第二呢是把握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短期边际改善的机会就包括会计山、盐津这样的公司。第三是零食量贩景气度比较优，那关注这个很忙和万城。另外的话就持续推荐乳制品和餐饮供应链的贝塔，这两个子赛道贝塔已经在边际改善，而且月经确定性比较好。那乳业是推荐蒙牛、伊利、新乳业，关注这个木业的龙头悠然和现代，参供是优选怡海、天味、安井、芭比，关注中举的改善的机会。那以上是我们的汇报，如果有这个任何关心的问题呢，欢迎再联系华创食品饮料团队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哎，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